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。我是静慧姐姐。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孟母断机杼的故事，明白了孟子之所以成为亚圣，一方面是因为孟母能够抓住时机，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，而更重要的是孟子在接受母亲的教训后能及时觉悟改过，从此专心致志尽德修业，最终成为名垂千古的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孟子受教的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呀。下面让我们先复习上一次学习的内容。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实；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长江有日，思无日；莫待无时，享有时。时来风送滕王阁，运去雷轰见福碑。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看容颜便得知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的下面一段。官清书吏寿，神灵妙祝肥。吸却雷霆之怒，罢却虎狼之威。饶人算人之本，输人算人之机。好言难得，恶语易失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
第一句经文的意思是，倘若一个官员能够以身作则、清廉为政，那么他的下属也一定会向他学习，神明灵验必然香火鼎盛，其福德自然延及妙祝。第二句经文是教我们莫以势力、才学压制他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是以德服人。第三句告诉我们，原谅别人是安身之本，懂得谦让才是处事的关键。第四句是说我们的言语要谨慎，否则很容易伤害到别人。第五句经文中的驷马是指四匹马拉的车，这是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，这里是比喻我们说的话要言而有信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语言是人与人沟通最主要的方式，孔老夫子教学首重德行，第二就是言语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。但是真正能感化人的还是我们的德行修养，尤其是身居领导之位，他的品格修养、言行举止对下属更是有直接的影响。所谓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大学中也强调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一定是以德服人，不会以势压人，因为以势压人虽然可以暂时达到目的，但会让人心怀怨恨。就像孟子所说的，以利服人者非心服也，利不占也；以德服人者，忠心悦而诚服也。所以第三句经文就重点指出，为人处事的关键是忍让，这也是恕道。在周易的64卦中，只有谦卦是六爻皆吉，这里就可以看出谦德之宝贵了。最后两句经文着重强调了言语修养的重要性，就像弟子规中讲的，话说多不如少，唯其事勿佞巧， 只有在深厚德行修养的基础上，我们的言行才能经得住考验，才能感化他人。
是的，金慧姐姐，通过今天的学习，我明白了修养德行是人生大事。就像《续小儿语》中所说，德行立身之本，才识处世所先。孟浪痴呆自恃，空生人待百年。
童慧理解得非常正确。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以德服人的好榜样，苏东坡。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画家，后人称为苏东坡。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，到民间去查访，要把一些朝廷法令弊端的事例搜集起来，整理上报，帮助国家改革提升。一些人怕对自己不利，就以重金去收买苏东坡的书吏。这位书吏很有智慧，表面上答应帮助，暗中却把此事报告给了苏东坡。到交接的那一天，苏东坡便事先派人埋伏起来，在交接时抓了个现行。这件事情解决后，苏东坡非常赞叹他的属下，而这位属下说，我们追随高人岂甘落后，当然要向您学习，不被金钱利益所诱惑呀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体会到苏东坡以身作则，而下属自然会向他学习，正所谓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
金慧姐姐，东坡先生真是一位以德服人的君子，他不光是当时人的好榜样，也是我们后辈学习的典范。
是的，童慧，只要我们能真正去修治身心，以圣贤的标准规范言行，时间久了，身边的人自然会心悦诚服，起而效仿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官清书吏瘦，神灵妙祝肥。吸却雷霆之怒，罢却虎狼之威。饶人算人之本，输人算人之机。好言难得，恶语易失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
官清书吏瘦，神灵妙祝肥。吸却雷霆之怒，罢却虎狼之威。饶人算人之本，输人算人之机。好言难得，恶语易失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